的经文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至十一和十八至二十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恋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藉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清义了。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
弟兄姊妹，愿你们平安。我们在开始讲道的之先，请我们低头有一个的祈祷。在祈祷的里面，你都可以在你的心灵里面跟我讲。亲爱天父，我们赞美你，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圣灵，我们多谢你的提醒，三一神，我们向你敬拜赞美，愿来到你的圣所，愿上帝的说话向我们来到去清楚的表明，好叫我们里面有这个得救的心灵去回应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这个季度都讲了，是呢关于一个跟健康教会有关的讯息，而我们选了哥林多前书，是一个叫做反面教材、反面教材。这个在耶稣时代，当时当耶稣升天之后，在这个的、使徒向外传福音，跟着在外邦人来到传福音的工作，建立了不同的教会，其中一间就是哥林多的教会。我们亦都从大家提过，哥林多教会其实是一间非常之多恩赐、非常之丰富、非常之呢是感恩的教会。但是很可惜，正因为他们不懂得去运用这些恩赐，他们对这些的那个神所给的恩典和给的富足，反而将他们变成为一种可怕的，或者是令到教会蒙羞的一些的事故。今天我们就去到其中一个他们所发生的问题的当中。用身子荣耀神，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一到十九节那个的讯息。哥林多教会面对的问题，我们最初已经提过，有结党纷争，有淫乱之事，因为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亦都有兄弟之间在公开法庭彼此的诉讼，严重地失去了见证。我们曾经都提过，其实整卷哥林多书信里面，判断这个字非常之多，特别在第六章，由第一章到第六章，判断这个字可以翻译为论断、审讯、审判这些字眼，而在第六章是特别多的。保罗在这里严厉地去批判了三批人，第一批是冤枉和亏负弟兄的人，似乎是被告，因为贪念和不悔改，他们将这个丑闻扩大，让教会蒙羞。第二批是有道理，他受到损失的人似乎是原告，而他所受的委屈却不是刑事或者是严重罪行， 啊，譬如殺人啦，啊，譬如咧係啊偷竊啦，啊呢一啲嘅事件啊，係錢財或者係民事嘅損失，但係因為佢哋心裏邊憤憤不平啊，死不放手，唔願意尋求和解，要咧訴訟到底。第三批所提及的可能是一些教会的领袖，或者是一些所谓智慧人，为什么不帮忙这两位的弟兄坐低深入地去沟通，用公正公平的方式来到处理，还各人的公道，结果让上帝的名受到这个亏损呢？所以我们刚刚，啊，去看的那段经文，啊，在第六章的里面我们没有读到的，你们中间有彼此争吵的东西，怎敢告到不义之人面前，而不告到圣徒的面前呢？你们岂不知道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果世界要受你们的审判，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些最细的事吗？你们岂不是知道我要审判天使，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当审判的事，是会让教会所轻看的人来审判吗？我说这话是使你们羞愧的。单单的这里有五节的圣经，你见到只是审判这个词 出了六次了，读埋落去啊！难道你哋中间冇一个有智慧嘅人能够判断吗？第七次出现啦，弟兄中嘅事，你哋竟然有弟兄去告弟兄，而且告到不信嘅人面前，你哋彼此告状，已经系你哋嘅大错啦。为乜嘢唔情愿受委屈呢？为乜嘢唔情愿吃亏呢？你哋反倒去冤枉人，去亏负人，况且所冤枉所亏负的还是你们教会的弟兄。我们看到呢，在这个的第六章里面提到的是一些的诉讼的事件，而这些的诉讼的事件居然 是教会的弟兄与弟兄之间那个的判断或者那个的诉讼。不过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曾经都遇过的问题来的，就是当有一个的这个的受浸了的年轻弟兄，他呢就同一个的婚外同一个的女士有这个的性行为，个人的事件啫，这样但是呢教会提醒我，如果这个的弟兄做了这件事，教会是不是应该执行纪律呢？这样我就提醒他，我说是的，其实我们应该要鼓励，我们应该要跟这位弟兄讲，盼望呢他在这个事情上面他能够有一个那个的圣洁的学习。所以呢我就提醒我跟这位的领袖去讲，其实教会呢就可以是停止他的圣餐，让他呢能够知道他所做的行为是会影响其他人的。那时候有另外一位的领袖就说了，他说不得，教会呢是不可以呢是有这个的这所谓的惩罚的，这个的判断是不应该做的，停圣餐是不对的，那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最终这位的弟兄都愿意听劝告，但是这个的争议在这个的不同的领袖之间就成为了一种的很大的所谓的困难。我们要问，究竟今天我们作为信徒，你和我有没有这个的审判权呢？其实弟兄姊妹，你和我都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在前面讲，我们可能在后面督人都未定，我在下面跟人讲，我在外面跟人讲都未定。我想讲什么呢？我想讲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要论断的时候，我们自己常常都做了这件事。不过我们现在今天讲的不是这件事，而是说真正上帝有没有交一个判断权给我们。那我们看看圣经了，信徒有没有的呢？ 信徒有没有的呢？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八节，耶稣同他们说，他们就是当时同一班门徒讲，我实在地告诉你们，到了万物更新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面，你们这班跟从我的人都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面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看到吗？信徒有没有审判权？有啊，耶稣讲的这个判断是由耶稣交给我们的，坐在十二个宝座当中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跟着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章，我看见一个宝座，以及那些坐在宝座上面的人，那些不是天使啊，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了他们。这一班都是昔日是在那个的叫做殉道的那班信徒，而将来的日子，当复活的时间，耶稣回来的日子，他们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明白吗？这个就是圣经提醒我们，今日我们的信徒是有这个审判那个的权。
我想有个问题，正话那段圣经呢，那个是不是一个时候的问题呢？那写得很快就走清楚，就是人坐到荣耀宝座上的时候才 是可以的。那
里他没说
是我们平
时
日常生
活。多谢你这个问题，我一会会解释好吗？你所说的就是在那个时间才有审判权的，在地上呢可能是没有说，一间的圣经都有讲。 OK， 多谢你的问题。不应告到不义的人面前，不能告到公开的法庭吗？基督徒之间的诉讼必须在教内去解决吗？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一至八节，在历代里面是有很多争论，但同时间亦都引发很多的误解。如果我们不清楚来到去分别，或者从整个历史和圣经的研究去处理的话，都会引发很多的问题和争论。从犹太民族的处境发展到早期教会处境的演变来到去看，首先我们要知道圣经是赞同和支持公开的法庭以及选立法官，是吗？如果我们看旧约那些的 judge， 那些的士师是神所选立去选定为以色列当日的百姓作为判断的，后来亦都成立有长老，而长老亦都是帮助除了教导律法之外，亦都是在当中负责解决纠纷的。摩西的律法清楚要求各城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大卫作王的时候都很艰难，就住很艰难的案件作出判断的。旧约所罗门那个故事大家应该很认识啦，关于两个妇人，其中一个死了儿子，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抢了他的仔，就说是他的，是吗？所罗门都作出了很智慧的判断，将这个小孩子还回给他原有那个的妈妈。旧约关于审判的原则是要公开、公正和公允，并且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不过很可惜，当这个的王朝的慢慢发展的时候，很多的人来到去有着这个的罪恶离弃耶和华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什么不公平、不公义的审判，甚至很多法官他们用什么沾身情面看人的面色这个是很可惜的。但是这个是因为人的罪的问题，不代表上帝对这件事情那个的看法。在耶稣时代，当犹太人处于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很多民事的诉讼和宗教的案件都是在族内解决的他们交回给一个罗马的政府，如果你是宗教的话，交回给你自己的公会去处理，大家应该知道是吧？所以大祭司就审讯哪一位耶稣，大家记得吗？这个是很著名的事件他们用自己的所谓民事法庭去解决他自己那个族裔的问题，尽量不会去到外邦人公开的法庭。不过这一班的祭司却最终使用公开罗马的法律， 因為在他們的法律底下不可以處死人、當時 的舊約那個律法他們不可以，所以他們要將耶穌告到去這個比拉多的面前，羅馬的官面前，為了是什麼？要釘死耶穌基督。我們的主就是因為透過這種這樣的不公不義的方式而死在十字架。但是我們看到一件事幹，就是當這個的保羅他傳福音給外邦人的時候，外邦人的教會就沒有猶太教會那種所謂公會去處理訴訟的問題。那怎麼處理那些糾紛呢？就會產生張力了。這種的情況底下就會成為了哥林多前書第六章這個個案裡面所出現的問題。經文談及訴訟，保羅形容是最小的事，隨後在聖經裡面那個的翻譯的裡頭、在這個翻譯的當中講到這些今生的事和日常的事務，有些的學者這樣翻譯保羅所提出的，難道你不知道我們要審判天使嗎？更加不要講話日常的事務啦。哥林多教會有爭議的訴訟，很明顯是在教會裏面、可以自己解決的那些的問題、保羅所聽到所了解的是可能是牽涉到弟兄之間一些的爭執或者的訴訟，或者是跟金錢有關，或者是某些日常矛盾有關。有一次在一個機構裏面、兩位高層人士、一個的、我們稱之為總幹事，一個稱之為副總幹事，就有一些的金錢上的衝突引發的矛盾、這種的矛盾是因為他們開的課程裏面，而其中教的這一位的副總幹事的講師是有不同的那個身份，他有神學院教師的身份，他有那個機構的身份，在那裡的裡面、因為屬於一個合作的方式，所以他覺得他相信、亦都曾經跟總幹事提過這件事，似乎是得到默許，所以他在那些收的學費當中將應該有的部分自己拿回。而後來發生的就是總幹事覺得他這個的做法是錯誤的、記住副總幹事曾經跟他討論過、後來就拿回出來說你所做的行為是錯的，是不對的。那這兩位的都有博士學位的人就爭拗，在這個爭拗的過程最後是怎樣呢？他們就請另一個的中介人士，就是教會更新裏面的、一個的德高望重的牧者來他們當中去調停。調停之後大家都覺得那個判決可以接受，不過自此之後這個副總幹事就離開了機構，然後出了去另外開了一個機構。很多時候我們見到人世間的紛爭，有時候調停了是不是真的那麼容易可以解決呢？這樣不過很多年之後這兩位的弟兄，我們稱為主裡面弟兄，都、有他們那個的所謂對話交易，就不是好像過去那樣，因為離開了之後有十多年大家都彼此不再相來往、我們看到原來即他們都透過所謂我們今天稱為教內的事情，他們交給願意交給一個的即中介人士，是主裡面的弟兄，有智慧的人去處理、當然其實今天在我們要處理很多教會問題裡面都是很複雜的。學者指出這個訴訟不是刑事的，不是法律要求的，必須在公開法庭處理的，所以嚴厲執行保羅教導的人要注意以下這幾點。在很多的國家裡面，我們不能夠在教會裡面私下處理刑事的罪行，亦都不能夠處理牽涉其他人公共利益的訴訟，更加不能夠處理法律明文規定在公開法庭要處理的訴訟，不可以。 所以我们看到上个礼拜都讲过，一位的神父，天主教的神父，曾经在六个教区30年的侍奉当中，侵犯了最少130位儿童，最小的只不过是4岁。而高层这个的梵蒂冈多次的将他转移去不同的教区，以致到他伤害了这么多的人。这种这样的不正视问题是刑事的事件，必须要怎样报警处理。但是天主教却没有这样做，反而因着这样的缘故害了更多的儿童，这个是我们觉得非常之的可怕，甚至是蒙羞的事件。当然在个人彼此底下矛盾的诉讼里面，用现代的术语就是说，我们可以请仲裁员去处理。如果属于这一类的话，合乎律法，我们可以法律，我们可以请教内有专业、有公正、有经验的人参与，就避免在外人面前彼此告状，让基督徒彼此的亏负被恶人利用，被魔鬼留了地步，让世人多了好对基督徒、对教会有一种那种的极度负面，甚至拒绝翻教会。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很小心。保罗 不是禁止正当的公共诉讼，保罗所愤怒的就是本来一些日常的事务、极少的事情能够解决的矛盾，却有人小事化大，有人想冤枉人，想亏负人，而其他弟兄姊妹和领袖却袖手旁观。哥林多教会没有作盐，没有作光，而是小事化大，丢脸在世人的面前，成为一个蒙羞的教会，一个很负面的教材。保罗对罪恶有严厉的判语和提醒的，你们岂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拜偶像、奸淫、娼妓、亲男色、偷窃、贪婪、醉酒、辱骂、勒索，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从前你们中间有人是这样，但是现在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且藉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已经成圣，已经清义了。他说在基督徒，在我们信徒当中，我们过去未曾认识耶稣的人，有些人可能都在保罗所说的这一班的人的里面，不过今天当他信了耶稣的时候，他就应该要从罪恶划清了界线，以致到他们知道他们要被神的罪所干净，已经成圣，已经清义了。在台湾曾经有一个的所谓大奸大恶的人，他呢是打劫勒索一个很出名的明星的女儿，他将她绑架，然后最后杀害，亦都呢要了这个明星所给的钱，后来被拉将会呢有这个的死刑。但是在监狱里面有这个牧师在监狱当中跟他传福音，他信了耶稣他写了很多封信去这位明星这位妈妈的里面，在里面他讲到自己有几大的错误，在里面他求这个的妈妈他原谅他，在他里面他也都希望这个的妈妈他有一天都能够信耶稣得永生这个的妈妈后来在电视上面公开说，我都宽恕这位的朋友我都宽恕这位的朋友一个信了耶稣的人，一个曾经大奸大恶的人，因为信了耶稣生命改变，他明白他需要为他的生命 所做的行为付上代价，但是在这里他是愿意悔改，愿意向那位的受害人来到 去坦白他所做的错误。保罗说他已经洗净了，他成圣，他亦都被清义。在哥林多前书第6:9-20，保罗就带出了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特别在这个的第11节那里说，从前你们中间有人是这样，但是 你们奉主耶稣的名，藉着我们上帝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这一件事情。保罗要带出，你岂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自欺这个句子，这个片语可以翻译为你不要被误导。我们要有很清晰那个属灵的原则，不义的人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如果你认为信了耶稣我继续可以犯罪，我信了耶稣我继续可以呢是、做很多呢上帝是不喜欢做的事、不过我只要祈祷、我只要呢、求神宽恕我呢就可以呢即是没事的了。不是的，我们千祈不要错误地被这些的所谓信仰的一些的即是片面的真理所误导、因信称义、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常常的犯罪。基督徒若果以为自己继续有放纵的自由，有自私自利，有那种的情欲，那种的坏神学的话，保罗很清楚这等人不能承受什么神的国、保罗是很清楚在罗马书保罗严厉的谴责这些坏道理。我们可以研究在罪中使恩典显多吗？保罗的回复很坚定的，绝对不可，一定不行、你继续犯罪的话你都可以得救的，行不行、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吗、你继续犯罪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得救呢、相信很多人仍旧在这些问题上面是在这里争争扎扎。但是保罗说不得的，你不可以仍旧在罪中、神的救恩，神所赐的恩信称义，从来不是让我们去放纵情欲的，不是让我们继续任性地去犯罪的。保罗说不义的人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神不断给我们悔改机会是真的，神对我们有赦罪之恩都是真的，但是同时间圣经都提醒我们，是不是要让我们继续犯罪下去，不是让我们不断依靠，而是要让我们不断地依靠神去走一条敬虔的光明的行善的道路。有位很久没回教会的年轻人走来跟我说，牧师，传道人，你真的好了、你呢是探访我们、不过呢我呢就真的呢是很不敬虔，我连教会都不回。这样我说你很不敬虔吗、你起码知道自己不敬虔啦，不如你回转悔改啦只是知道自己不敬虔是不行的，是需要什么？是回转，是悔改，是真真正正回到神的面前，让上帝帮助你。在六章十二到二十节的段落，在那里保罗就谴责在有一些的哥林多信徒认为基督徒的自由，包括了当代哥林多城的性泛滥的问题，他们招妓，他们寻欢、那种的败德。要留意保罗列出的是十种、那个罪人、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仍旧活在罪中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唯独我们曾经是罪人，但是现在靠耶稣被圣洁被称义，才能够承受神的国。没错，我们都是罪人，现今我们蒙恩，而我们每日是需要经历神的赦罪的恩典。严格来说，在耶稣里面我们的身份不再是罪人，我们应该有正确的人生目标，我们不应该继续在罪里面去打滚，我们是行走天路的人。所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要有这些的态度，恨污罪恶，离弃罪恶，行善和发光。今天耶稣基督让我们仍旧有生命存留在地上的目的在哪里？是行善和发光，是作盐和作光。今天我们在这里去看一看这个信仰反省。当你遇到弟兄姊妹争执的时候，在这些争执的里面彼此完全不想和解，甚至有人借势欺凌，甚至有时候彼此公开的争吵，在今天的经文和圣经里面其他的教导，就弟兄姊妹之间有争执， 你能不能够为神的家作和平的使者呢？为神的家作和平的使者呢？一人小句啦，不是那么简单啊，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人小句，是要帮助他清楚地看回自己的问题，是要帮助他能够明白哪一些环境底下我们应该要是真是即是当即是我们宁愿让步。在保罗在这里提醒的就是为什么不能够让步呢？为什么不能够呢？为着弟兄的缘故来到呢去体会的事情呢？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这里第七节说，你们彼此告状已经是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委屈？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反倒去冤枉人，去亏负人呢？况且所冤枉亏负的就是弟兄。有时候我们觉得非常之不抵被人这样说非常之不抵被人这样说。有一次有一个执事就跟一个牧者说，谁这样说我，我真是呢很不忿你啊，牧师你要跟我出头啊，找牧师出头牧师说谁这样说你啊，你有没有问过想过想清楚说你的事情是真还是假啊？如果你要出头，不如我们开一个的这个的叫做委员会去讨论呢。不过你又知不知道，如果讨论的时候有其他弟兄姊妹都说他所讲你的东西都是真的时候，你愿不愿意继续再诉讼下去啊？各位执事就对不起牧师，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不行这个牧师化解了这个的执事的冤屈。但是牧师提醒他，你所做的事，你所说的行为是不是真的冤屈呢？还是你冤屈了人呢？你针对了人呢？牧师提醒他，我们有没有想清楚，我们所做的事，我们里面觉得好不值，我们要有公道。但是问题是，我们的行为里面是真真正正公道吗？是真真正正没有冤屈别人吗？这些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在神家里面觉得算啦是这样啦那件事情不关我事不关我事。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的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什么？都是一体的，都 是一个家来的。我们不可以在一个家里面觉得每件事情的发生都跟我无关，跟你和我都有关系。我们要在这些事情上面怎样？第一件事是要为对方祈祷，第二件事我们要懂得学习悔改。一个的教一个的面团上个礼拜说，如果我们任意给它发酵，就会成为了教会的彼此攻击，最终的教会很多人就是这样离开。弟兄姊妹，我们千祈不要让教会成为一个蒙羞的教会。第二个反省的问题，我们可以仍旧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绝对不可。你们岂不知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当我们认为可以继续犯罪，只要讲声耶稣我犯了罪了，求你悔改啦，听日我又再犯过，后日我又再犯过，再每日我都犯过的时候，你认为这样你的基督徒的人生是正确吗？你是不是真正学识怎样离开罪恶呢？这个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常常都要学习的问题。所以大家在年头的时候收到等候神的操练，是吧？你在里面常常都说，即是我们要对付的那个叫做什么？叫做那个叫做老我，是吧？那个叫做老我。而这个老我是常常在你生命当中来到发作的。不是， 何俊道，你又讲错嘢啦！我哋信耶稣咧，圣灵就内住，内住就唔会有咗老我噶啦。你知嘛？你未死嗰刻，你嘅老我仲喺度隐藏嘅。如果你真正跟随耶稣、信服圣灵嘅话，当然你系俾人睇到，你系一个有圣洁生命嘅人。但是为什么一些人仍旧说你信了耶稣的了？为什么你有这样的行为的？你信了耶稣的了，为什么你在外面仍旧大声大声地说教会几错几错的呢？你信了耶稣的了，为什么你在公司里面只是贪这样贪那样的呢？你信了耶稣的了、我们的老我，如果我们真正跟从耶稣让圣灵掌权的话，我们是过着一个成圣的路的。不过很可惜，很多的人没有真正对付老我，很多的人没有真正将自己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你记得那句说话是说什么？耶稣说你要天天将自己钉死在十字架，是说着天天，不是说着一次过钉死，然后以后就不需要发生什么事情。不是啊，耶稣的教导很清楚，不过我们听一点不听一点，是吧、好像我听老婆说话一样，听一点不听一点，是吧、你要我洗碗、迟一点先吧迟一点先吧，那我真的会洗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呢，他又很不抵得，所以立刻去洗了他就立刻去洗了、这些才是好老婆嘛，是吧、听一点不听一点，今天我们的习惯。弟兄姊妹，但是有些事千万不要听错了信错了，很大件事的。你岂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最后刚才提到全先生的问题，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讲到当要处理教会的问题的时候，这个你都看到是一个审判，一个判断那个的程序，是吗？耶稣说如果有人、得罪你，你就应该怎样？先是跟他和解，然后如果他不肯、处理的时候，带两位见证人跟他去处理，再不肯的时候，就让整个的教会都知道，以致到我们要帮助这个人能够悔改。那个是一个审判方式来的，是不是？耶稣都说教会应该要做，应该要处理，我们不可以将那个头缩入沙堆、好像那些的鸵鸟一样缩入沙堆、不需要理，不需要看、当然处理的手法可以不同的，大多数的处理方式都是、不应该一早就公开的、但是到事情发展到必须要做一个判断的时候，教会也不应该只是单单讲爱心而不讲行为，而不讲公义，需要处理的、我们要让教会能够帮助到、不同的人在教会的里面，他们能够可以彼此相爱。但是当一定要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教会有他需要处理审判的范围。所以耶稣说若然你见到弟兄犯罪，你就要去提醒他，在个过程的当中你要处理、你如果他不听，你两个人是有步骤地 去做，而最终 discipline 那个纪律的目的在教会是什么？是挽回、是挽回、但是今天很可惜，我们见到很多一些的有錯誤，做了很很大錯誤的人士，在他們被調停的期間，未開始調停的期間、就已經轉了去第二間教會了、隔離一走，我做什麼走？我做什麼要給你處理我、我的問題，我自己的問題，我不需要處理、或者 我自己懂得怎麼處理、跟著下一次又犯過，下一次又這樣犯過，不可以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让这些的教令到教会出现那个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问，究竟神在我们教会的当中、 有没有让我们能够学懂怎样透过一个正常正确的方式来到去帮助弟兄姊妹，让他们成长，让他们被洗净，让他们学习成圣的生活，然后让他们过一个得胜的人生呢？倘若教会缺乏了这些的训练，缺乏了这些的提醒，我们就需要处理。所以在去年我曾经即是请一位的这个的Dr. Jerry， 一位的辅导学家叫做，是吧，来到教会，其中他开了一堂，但其实我不是想开一堂，我是想开起码十堂，就是帮助弟兄姊妹如何能够处理在教会里面一些受伤者，一些需要同行者，有时候我们需要学习处理的方法。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弟兄姊妹在这些的环境的过程中，我们的处理方式有时候真的很自我，甚至乎你说的话变成为约伯三个朋友，约伯三个朋友是来帮约伯的，但是怎知他即不是帮约伯，他成为judging 判断指约伯有罪的三个朋友，是很可惜的。我们是需要学习的，我们不要以为自己真的里面清楚知道，我们需要学习，我都需要学习的。都曾经看过一些不同的书籍，但有时候有些事我都不敢冒失开口，是不是这样的方法是一定对的呢？我不敢的，我要清楚知道我应该说的说话，上帝真的要帮我，免得有时候我们对人说的事成为了令到他更加难受。有一句说话叫什么？在伤口撒盐。譬如人家病了，我们会不会这样问，为什么你得这个病的？这么奇怪的，这样有时候这些问题我们真的不应该问的，是不是？是啊，我可以怎样为你祈祷啊？可以转一个方式的。但有时候有些问题这样问，对方真的已经很痛苦了，你还要问这样的问题？弟兄姊妹，教会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医治伤口的地方来的。这个是我个人的信念，还有我的人生那个的宣言里头写了下去，与受伤者同行，与受伤者同行，愿意同他们同行。但是个问题了，今天我们要学些什么能够帮助他们同行呢？很可惜，因为 Jerry 博士很繁忙，所以开不到个十堂。但未来我仍旧计划在教会开这些的训练，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够一同的学习。教会是一个医治受伤心灵的地方，教会是一个与这个的软弱与孤儿寡妇与那些的需要带到上帝面前 的人同他同行的地方。而同行而一起陪伴是需要时间，是需要投入，更加需要的是心机。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做？倘若我们不愿意这样做，我们都可以问一问，究竟上帝今天给我在这间教会那个目的在哪里？留下在这间教会那个的原因在哪里？我希望我讲的东西，就是人不要误会我，何传道赶人走啊，现在不是，我不是赶人走，而是其实每一个来到神的家里面的人都已经被洁净，被成圣，被清义的。如果我们学习这个的进度，属灵的进度的时候，我们应该问上帝，你在我生命当中求你使用我。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天父，我求你怜悯怜悯孩子，孩子都会常常犯错得罪人，求主赦免。如果求你怜悯孩子很软弱，软弱的原因是有太多太多流离失丧的群体病人 需要我们去关心去照顾。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好叫我们的教会真是一个受伤心灵的教会，他来到这里他能够得到医治。神啊，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过一个成圣被称义的生活，好叫我们能够在将来审判台前，耶稣基督跟我们说，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到我这里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